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杨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今天是我们《先知书》一的第十九课。那上一课我们就先讲了40章到42章的13节停在42章的13节。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接下来的另一个大的段落，这是42章的14到43章的21节。42章的14跟到43章的21节这个段落的主题就是神饶恕以色列并等待他们回转。神是饶恕以色列的神，而且一直在等待他们回转，是这个段落的主要的信息。这个段落包含的主题包括提到旷野的大道，也提到以色列神的仆人，地的再生跟从列国来的试炼。42章18到20节提到耳聋的要听，眼瞎的要看。43章1节那边说，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会，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叫你，你是属我的。43章5节说，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第8节又说，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然后到了10到11节，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要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然后43章15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18到19节再一次提醒以色列人说，看啊，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再一次是鼓励以色列人不要纪念从前的事，要将眼光注目在神要做的新事上面。然后呢，就进入另一个段落，43章的22到44章的23节。43章的22到44章的23节这一段经文的主题是神要涂抹他子民的过犯，要救赎他们。虚无的偶像不能与之相比。43章25节就提到唯有神唯有神他为自己的缘故会涂抹以色列的过犯，也不会再纪念他们的罪恶。44章21到22节就说，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的罪恶，如薄云飞沫。所以这一个段落主要就是强调神要救赎他的子民涂抹他子民的过犯。接着下来的另一个段落就是以赛亚书的44章24节到45章25节44章的24节到45章的25节 这段经文的主题就是神要兴起古列啊，救以色列脱离巴比伦啊，神要兴起古列拯救以色列脱离巴比伦的手。44:24说，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啊，然后28就提到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啊。最后在45:5-6这段经文差不多来到尾声的几节经文就提到45:5-6提到说，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这个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也唯有神能够拯救以色列脱离敌人的手，是这一段经文以至之前的几段经文一再强调的信息啊。所以到了下一个段落，以赛亚书的46:1-47:15啊，就是46、47两章的圣经，主要就是提到巴比伦的倾倒啊，巴比伦的倾倒。46:9-10再次鼓励属神的人要追念上古的事啊，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幕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结果巴比伦，也就是像在经文这里预言的灭亡了，被亚述消灭。这就证明了神一再在声明的预言，就是他所喜悦的，他所求算的，必然会成就。在46-47之后的48:1-22啊，48:1-22那个主题就是以色列人当听将得救赎的荣耀归给神。这一段经文在3提到早先的事，就是先前的事。6提到从今之后呢，神要将心事，就是以色列所不知道的隐秘事指示他。然后在12就重复强调，唯有神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48:12经文说，雅各我所选召的以色列啊，当听我言啊。为什么要听神的话呢？因为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所以以色列人要听，将他们得救赎的荣耀归给这位首先也是末后的神。接着下来的另一个段落就是以赛亚书49:1-50:3，49:1-50:3，在这一段经文的头6就是第二首的仆人之歌，49:1-6就是传统上称为第二首仆人之歌的经文。我们也提过，就是仆人之歌，我们以后会再用一点时间来思想。这边在49的仆人之歌之后呢， 也提到不同的之前的以赛亚书也提到的经文，包括49:11经文说，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啊。然后49:13呼吁啊，属神的人也呼吁，诸天呐、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呐、应当发声歌唱啊，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啊。49:14-15就有我们比较熟悉的金句，提到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可是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呢？既或有忘记的神说，我却不忘记你。49:23，所以就总结49:23就总结说，那等候耶和华的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然后进入另一个段落，就是以赛亚书50:4-52:1250:4-52:12。这段经文一开始50:4-9就是传统上的所谓第三首仆人之歌第三首仆人之歌在51:3提到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51:12-13提到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仅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在51:17就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可是呢在最后52:9经文就提醒属神的人，耶路撒冷的荒场啊，要发出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所以这段经文也是以耶和华会安慰他的百姓，救赎耶路撒冷作为结束。然后我们进入的另一个段落，就是以赛亚书52:13-53:1252:13-53:12这整段的经文在传统上就是被称为第四首的仆人之歌52:13提到，我的仆人必被高举上升这个高举跟上升这个形容词其实呢，在以赛亚书6先知以赛亚看见神的宝座是高高的宝座那里的高高也是高举上升这两个形容词，也就是说52:13的提到的我的仆人跟以赛亚先知在6看见的神这个高高的宝座的神是相等的。然后52:10提到，耶和华却定义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抗痛。在这第四首仆人之歌的之后最后的一个40:55最后的一个段落，这是54:1-55:13特别是54一开始就指出，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化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段经文54:1-55:13呢，其中的一段经文55:6-13 是指向当寻求主啊，当寻求主的主题。那我们下一课呢，会以这段经文做一个讲章的示范哈。无论如何，这一段经文到最后就是一个结论哈，指向因为神要拯救他的子民啊，所以最终他的子民要歌唱，要欢呼哈。好，那剩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集中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哈，以赛亚书的仆人之歌哈，这个仆人的祭言呢，在以赛亚书的40到66章，一共出现了31次哈，31次啊，其中的20次呢，这个仆人是以单数出现的。在39章到53章哈，另外的11次是众数哈，是众数啊，就出现在以赛亚书的54到66章哈。其中单数的20次里面的其中12次哦，以至众数11次的众数，基本上都是指向以色列的哈。而在20次的单数里面哈，指向以色列的经文就包括41章的8到9节哈，41章的8到9节，44章的1节、2节跟21节的2次，然后45章的4节跟48章的20节。另外一些出现单数的仆人的经文就包括42章1节跟19节的2次，43章10节，44章26节，49章3节、5节、6节、7节，50章10节，52章13节跟53章的11节哈。然后呢出现仆人的众数的11次经文就包括以赛亚书的54章17节，56章6节，63章17节，65章8节、9节、13节的3次，然后14节，然后65章的15节哈，66章的14节。4首的仆人之歌之前我们稍微提过哈，基本上就是指以赛亚书42章1到4节，有些人呢就把它延伸到1到7节或者是1到9节。第二首仆人之歌就是49章的1到6节，或者有些人把它延长到1到7节或者是1到13节。第三首仆人之歌是以赛亚书50章4到9节或者是4到11节。最后第四首仆人之歌就是52章的13节到53章的12节哈。这些提到仆人的经文哈，有一些像我刚才提过的是清楚指向以色列的，可是另外一些经文呢就好像是指向一个不知名的仆人哈。这个指向以色列雅各以色列的仆人跟这个不知名的仆人基本上有五方面的不同，五个方面的不同。指向以色列的是指出这个仆人是瞎眼的，耳聋，不能够明白的。不知名的仆人呢，就是听命和顺服神的指示的。好像从50章4节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不知名的仆人是听从顺服神的仆人。第二方面就是以色列是没有信心常常批评神对待他的做法的仆人可是不知名的仆人对比就是他是相信神会为他伸冤的上帝所以有这个不同。然后呢以色列是有罪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有罪的是应该受到惩罚的。可是不知名的仆人呢就是无辜的，好像50章5到9节跟53章9节所提及的这个不知名的仆人 是无辜的。然后呢，以色列哈、啊、不会担当自己的罪哈、啊，这个不知名的仆人呢，他就会担当以色列人犯罪带来的惩罚哈、啊，使以色列最终得到医治啊，在53章4到6节所记载的哈、啊。最后一方面啊，以色列是在外邦人手下受害的哈、啊，以色列是在外邦人手下受害的。可是这个不知名的仆人呢，他就是被自己人所害的啊，在53章8节啊，所以从不同的经文来归纳的结论就是哈，这个仆人哈、啊，在以赛亚书，特别是40到48章这个段落里面哈、啊，好像哈、啊、有部分的提到仆人的经文是指向以色列，可是呢，有一些提到仆人的经文就指向一个不知名的仆人哈、啊，他为顺服神的指示。啊、相信神会为他伸冤，他是无辜的、啊、所以他最终也担当以色列人犯罪带来的惩罚，使以色列最终得到医治，自己就被自己人所害、啊啊、因为有一些以赛亚书的经文在新约、啊、被引用来指向耶稣基督、啊、所以这个不知名的仆人其中一个传统的、看法就是这些记载、啊、不知名的仆人的经文终极的指向是弥赛亚、啊、是耶稣基督。这个仆人之歌呢，好像我提过的、啊、基本上是从40到55章、啊、出现的，而40到48章呢，它有一个引言、啊、像我们交代、啊、40到55章、啊、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啊、40章、啊、1到11节的引言、啊、其中、第8节就、提醒人说，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啊、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然后40章12到31节就提到、神是超越跟可靠的神，神是超越与可靠的神。41章、啊、就8到20节、啊、特别是8到20节就提到以色列人、啊、不需要惊慌，因为神、啊、必扶持他们、啊、相比、啊、之下，偶像呢跟地上的君王都是属乎虚无虚空的、啊、然后到了42章1到4节、啊、有第一首仆人之歌，接着下来就是第二个大段落，49章到55章、啊、49章到55章呢就包括三首仆人之歌，49章1到6节是第二首仆人之歌，50章4到9节是第三首仆人之歌，52章13节到53章12节是第四首仆人之歌，最后就是55章6到11节的结论哈，55章6到11节这个总结哈，在55章第11节提到哈，11节经文说，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却不突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哈。这个55章11节提到神的口所出的话却不突然返回，其实跟这大段经文的开始40章第八节所说的是一样的、啊、40章8节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哈。啊、这个40章第8节跟55章11节、很明显的就有一个、前呼后应的、结果、啊、变成、一个很完整的段落，从40章的引言开始到55章的结论、啊、都是强调、神的话才会是、永远立定的、啊、他、说了就必然成就、啊、不会、不能够实现、啊、在这一个大的段落里头呢，我们就、读到这四首 仆人之歌。其实以赛亚书这个40到55章呢，是一个很精彩的段落哈，里面提到的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上主的超越哈，上主的超越哈，指出耶和华是创造的主，是独一的真神，比巴比伦的神明都超越哈。我们可以记下来的关乎以赛亚书40到55章上主的超越的几方面第一就是40到55章一再的强调神是创造的主神是创造的主。比如说40章12到14节就说耶和华创造天地不需要其他人的帮忙他也是掌管受造之物的主对比巴比伦的多神传统神是无可比拟的他掌管金黄包括巴比伦以至创造的万象然后呢神也是自由拥有的主他是自由拥有的主好像经文这段经文一再强调的就是在神以前在没有其他的神在他以后也必没有这个创造天地的主也是拥有绝对的主权的主包括拣选古列作为拯救他百姓的工具而神的创造是有他的目的的他也不在隐秘黑暗之地说话他要创造人来荣耀他对比巴比伦的神明他创造人最终不过是想要人来服侍他所以神是创造的主这个是40到55章第一方面强调的神的属性然后呢这段经文也强调神不是人手所造的不是人手所造的不像在以赛亚书46章提到的其他的神明都是不过是人手所造的。第三方面神的属性在以赛亚书40到55章提到的就是神是预知未来的神以赛亚书41章唯有耶和华有预知未来的能力55章提到神的话就好像雨雪从天而降一样同样会有功效的神是预知未来的神最后40到55章提及的神就是神是能够也愿意拯救人的主包括在以赛亚书40章42章43章48章跟54章都有提到这方面所以结论就是人终极的目的是什么呢人终极的目的在这一会创造的神不是人手所造的神预知未来的神以及能够也愿意拯救人的主的面前人终极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好像西方惠斯敏斯特的简短要理问答的第一条人生终极的目的是什么答案就是要荣耀神并且永远的享受它这是我们人生在世最终的目的我们这一刻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大家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神造我的荣美形象